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第二个是范围，我刚才讲过，今天福音已经传遍世界各地，主当年不过在巴勒斯坦那个小小的地方，主工作的果效当时所留下来的不过是小楼上那么一点点的门徒，而今天福音传到了地极，连罗马帝国也都被改变了。今天主的身体在地上所使用的语言，所传播的地方，所影响到的人，确实比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那个神迹更大，大得多。今天不只是传福音，今天神的儿女在世界各地因这基督的爱盖医院，因这基督的爱帮助那些痛苦的人，照顾那些孤儿寡妇，照顾那些有困难有麻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主在地上，他让瞎子看见，他让瘸子行走，他让得病的人得医治。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做同样的事，各地各方。所以信主的人也要做，并且做的比主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到教会历史里面去看教会历史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就是著名的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他们有很多人都认为，当圣经写成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不再有了。因为他们的理论就是说，神今天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因为在使徒以后，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去发现一件事，早期教父的记载里面非常非常的少，几乎找不到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神迹奇事。使徒们过了就看不到，他们所记载的最多都是一些道听途说，不能够考据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等到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大帝信了耶稣以后，那教会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的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把异教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异教里面拜女神。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受到异教的影响，也就开始拜玛利亚。异教里面他们为着太阳神12月25号过生日，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就开始说12月25号不是太阳神的生日，是耶稣的生日，把许许多多的迷信都带到教会的里面。在异教里面有一些迷信说有一些东西是圣物啊，你如果碰到那个东西有法力的啊，就能够让你属灵可以刚强，让你身体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在早那个时候的教会历史里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迷信出来。我们后来知道到了改教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号称是耶稣钉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的那两块木头上面割下来一小块一小块的十字架的总重量有几十吨重。这样的迷信不知道欺骗了多少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新约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奇事，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清清楚楚，都是可以考据的。可是到了教会堕落以后，教会里面许许多多所谓的神迹奇事都不可以考证，都不能够仔细的去追查。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很多大型的神医的聚会，许多的见证都经不起考验。 你如果去考验的时候，你发觉很可怕，原来当时好了，后来又坏了。我们认识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一个姐妹，不知道去参加过多少个神医的聚会，多少次都说她得到医治了，脚一个脚长一个脚短，当时都说两个脚一样长了。可是回来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又然依然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堕落以后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那就是有许多虚假的神迹奇事在那里流传。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行神迹奇事最重要的目的是证明基督以及使徒所传的道。今天基督和使徒所传的道已经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神没有理由还需要像当年一样继续的做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使徒时代大量的神迹出现，就是为了证明他们所传的道，好像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四节里面所讲的，神的启示是这样的丰富，所以就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当这些启示完成了以后，圣经已经写完了，还需要再重演吗？难怪约翰加尔文他这样说，他说当没有新的启示，当没有新的福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理由要求再有像那个时代一样大量的神迹奇事出现，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已经证明过了。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很坚决地认为今天已经没有神迹奇事了。可是弟兄姊妹，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不错，为着证明信仰，为着证明启示，这样的神迹启示今天没有了。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启示，有好多类。我们刚才讲过，有一些是我们不了解的自然现象，我们把它以为是神迹启示；有一些是巧合，我们把它以为是神迹启示；有一些呢还可能是假的，根本就是人装出来做出来的，事后你会发觉原来都是虚假，当时一场的兴奋，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今天有没有真的神迹奇事呢？弟兄姊妹，今天有真的神迹奇事。今天的神迹奇事是根据什么呢？今天有的真的神迹奇事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当教会初初建立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在他的主宰里面，会让那些地方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出现，好像使徒行传一样。第二，今天我们的神还是一位满了怜悯的神，他可以因着他的儿女的祷告，因着儿女的祈求，在神主权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神还是能够做许许多多我们不能够领会、超越自然的一些事情。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一个教会神同在，一个教会越刚强，它最重要的证据并不是在这个教会中间的神迹奇事多不多，而是在乎这个教会里面信仰对着神的话的认识多不多。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弟兄姊妹就发觉最糟糕的教会就是哥林多的教会，而哥林多的教会，哎呀，神医啊、恩赐啊、各样属灵的恩赐多得不得了，讲方言啊、医病啊，什么都有。保罗说你们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一样比人家差的，可是他们是最糟糕的教会。弟兄姐妹，新约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看起来以弗所书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一个教会真正坚强的时候，乃是在乎人对着神的话有认识， 人对着神的话尊重，人所注重的、所顾念的，不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保罗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行了这七个神迹，这七个大神迹，这七个神迹实实在在是值得我们花时间来认识、来了解。如果我们今天盼望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神迹奇事的话，我们应该有的神迹奇事跟我们今天所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应该不一样。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说，主说，来跟从我。今天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我们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的神迹奇事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我们盼望神把这样子的神迹奇事也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负担一起来看约翰福音里面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地上他行了这七个奇妙的神迹奇事。我们实在巴望神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从这些神迹奇事里面来有一个正确的追求。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既然神可以做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么少？当我们听到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得了癌症，被神医治了，我们欢喜快乐。可是弟兄姊妹，到底不医治的多，医治的少啊？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神在他主权的怜悯里面，他偶尔给我们一些神迹奇事，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对着这一个苦难的世界他不满意，他不喜欢。我们的神借着这一些少数的神迹奇事是给我们指了一个路标，让我们看一看说，将来他回来的那一天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把地上怎么样的来改变。弟兄姐妹，我这一生追求认识主，追求认识神迹奇事这些事情，我以前认为到处都应该有神迹奇事，我以前认为这个神迹奇事啊，就是应该天天有的，基督徒应该天天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奇妙的事。我信主几十年下来，我知道最大的神迹奇事不是这些小事，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天天的改变我，天天的让我这个人能够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能够从追求短暂的变成追求永恒的。我现在慢慢的发觉说，原来主耶稣当年在地上说的那一句话，说在这样子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每天都应该有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呢？约拿的神迹就是十字架的神迹，是进到死里面的神迹。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我们感谢神，这是神莫大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被感动，我们就甘心乐意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以前总认为神迹奇事 一定都是很奇妙的，是很轰动的，是很精彩的。但是现在这么多年来，神在我生命中带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深深的感受到说，原来真正的神迹永远都是一个路标，所指向的乃是那一位奇妙伟大的神。弟兄姊妹，其实你想一想，神并没有答应我们说那些神迹奇事是在我们生命中很兴奋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约翰被下到监里的时候，他的门徒来问耶稣，到底我们等的是不是你，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完了那些话了，讲了很多的神迹，你告诉他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讲了许许多的话以后，等约翰的门徒走了，主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什么呢？主对他们的门徒说，背十字架。约翰听到了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主做了这么多的十字架，这么多的神迹，我想约翰一定以为他一定没问题了，他一定可以从监狱放出来了。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过了不久就被砍头了。我以前总认为，如果神今天能够多行几个神迹，就可以让很多不信主的人信耶稣。这么多年来我传福音，我越来越认识一件事，让人信耶稣的不是神迹，是神的爱。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人信了耶稣以后，人的生命中有奇迹，有神迹奇事，很多奇妙的事会发生。但是神迹奇事并不会让人信耶稣。我们刚才讲到拉撒路的故事，主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祭司长文士都知道，但是他们信了耶稣吗？没有，他们反而不但要想杀耶稣，他们还要把拉撒路也杀掉，好消灭耶稣行神迹的这个证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迹不会叫人信耶稣的，是神的爱会叫人信耶稣。我以前总觉得，神如果能够多行几个神迹，就能够让我这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少受很多的苦，可以解决我人生中好多的困难。但是这么多年，我阅读圣经，我越发现一件事情，我知道十二个门徒他们的下场如何。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他自己上吊死了以外，十一个主的门徒每一个都为主付了极大的代价，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都早早的就寻到了。就是老约翰也被下放到拔摩的海岛上去做苦工，相当的可怜。保罗的下场也不好。我慢慢的发现一件事，神从来没有允许跟随他的人，神用神迹奇事让我们脱离苦难。神给我们恩典，神要用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让我们脱离苦难，神要用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是要让我们胜过苦难。世界上的人都是求脱离苦难，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就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在百般的试炼中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有一年我在中国的一个农村遇见一个传道人，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在监狱里面受尽了许多的折磨，我见到他我想安慰他，但是这个传道人却对我说，走到我们家去，我们聚会。我看看他，我说，弟兄， 你开玩笑，你才放出来我就到你家去聚会，你不怕被抓进去我还怕呢。他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不要怕，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当我在那里面被他们吊起来的时候，我怕得要命，但是我惊讶复活的大能就在我的里面，让我不惧怕鞭打，让我不惧怕一切的苦刑。他说，弟兄，我坦白告诉你，我以前以为我不怕死，可是当我被逮捕的时候我怕得要命，可是在里面的日子神就让我经历了，我真的知道说，如果我能够离世与主同在，那真是好得无比啊，有什么怕的呢？走吧，到我们家去聚会吧。真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神机骑士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要把苦难从我们的生命中拿走，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机骑士，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苦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苦难，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不但得胜，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得胜有余，这是更大的神迹奇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蔡淑娟小姐的故事，有一本书叫《暗示之后》，就是写蔡淑娟小姐一生的经历，她一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很多的人觉得他很可怜，很多的人觉得他，哎呀，他在那里真是受苦啊。但是很稀奇，每一个去看他的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安慰，每一个去看他的人都在跟他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深深的感受到主的同。我信主的日子越久，我越明白一件事，神不是一个魔术师，神也不喜欢他的儿女有那些廉价的信心，神要带我们经过水火，好让耶稣基督的品德更多的建立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更大的神迹，是胜过苦难胜过死亡的信心。我以前以为说我的生命中神迹这么少，那是因为我信心不够，所以我拼命的追求，想尽办法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信心变更大一点？但是今天我知道，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子那么小，弟兄姊妹，你知道芥菜种子有多大吗？芥菜的种子如果放在我的手上，当我把手伸出去的时候，我几乎看不见它，我们就能够移山倒海。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只需要这一点点的信心连上了信心的主。因为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主他是信实的。这么多年我跟随主的路上，我感谢主，我确实经历到许许多多超自然的事情，我确实经历到许许多多神迹奇事，但是我越来越认识一件事， 不是我的信心，是神的信实，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主。所以我今天已经不再追求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信心更大，我今天所要追求的乃是这一位信实的主。他是慈爱，他是怜悯，他是恩典，他是不改变的神。我们越来越认识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还能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世间信他的人呢？我们今天这些属主的人，我们不需要用尽各样的方法逼神、哄神、骗神，好像有什么办法让着上帝不好意思了，非要给我们一点好处。我们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已经将万有都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神如果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什么呢？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太可惜了，我们还要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不晓得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够了。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大的神迹，他道成了肉身到地上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还有什么神迹比这个更大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一些话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就用来坐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些真实的开启，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主，你是什么样一位的主。因着认识你，我们不只是有永生，并且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长进。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